父，你所创造的何等奇妙，何等伟大。其实在你受造物当中，你把我们看为最尊贵，但是让你最失望的却是我们。当今天所有受造之物都起来赞美，连石头都会赞美的时候，我们人却不会赞美。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主复活的早晨，我们俯伏敬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生命奉献给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主的恩典，我们把今天早晨短短敬拜你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让我们的心一直向着你。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请翻开手册第七页。这一次我们三个早晨的主题是敬虔生命的侍奉。这个题目敬虔生命的侍奉讲起来很伟大，我们想做到感觉上很困难。早上林牧师在带我们晨更的时候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好像是给那些很高级的基督徒说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跟随主，因着自己的软弱，就把一个不是太高的标准把它看高了，对吗？听不听得懂啊？有时候你们没有表情我都很害怕。你知道这个是高度的问题，你们如果不懂，我就只好举一个例子，那个要花很多的时间。如果你们懂了就赶快点个头，如果你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你就假装点个头也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爸爸，你上次带我去滑绳的时候，那个滑绳的那个电风扇很高啊。我说滑绳那个电风扇不高啊。他说很高。我说不高。那因为他是小孩子嘛，他就跟我说很高，我就说真的不高。然后他就不高兴了，他就很生气，他就明明很高，你为什么说不高？可是因为我话已经说出来了，我就觉得不高。如果我说很高，我就是敷衍他，那我就跟他说不高。他就说那我们去看。他一讲我就变得没办法，就带他去看。就到了那边，那个六楼的那个礼堂的副堂有一些电风扇在那边，他就走过去，是个立扇，就站着的扇，电扇。他说你看，他远远看，你看你很高。我就跟他说不高啊。哇，他就更生气了，没看到东西还说不高。他就走过去，我们走过去，我走过去，你看怎么不高呢？我看不高啊。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两个高度不同，以后我就蹲下来照他的高度看，这个电扇挺高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给我们的标准高不高，是角度的问题。早晨林牧师在那边讲的时候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一讲到这件事我们就害怕，对吗？就是这么高的标准我们做不到。事实上敬虔生命的侍奉只不过是一个真正认识救恩，确定上帝是我们生命之主的基督徒应有的表现。我们看高了，我们看难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不会。不过那个是我们应有的表现，那个是正常的生活态度，没那么难的。大不了失败，失败就怎么办？爬起来，屡败。我们昨天说了，对吗？基督徒是屡败屡战。所以我常常愿意说，我们都是改革中的基督徒。改革中不是那个改革中啊，那个改革中是 under construction， 改革中间的中。我们都是改革宗，不是那个宗派的宗，我们都是改革中间的宗，我们都是改革宗的基督徒。所以不要把神的标准看得太高，神的标准没有太高，神就是正常的表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昨天早上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约瑟，我们说他正常， 的表现，或者是我们说他敬虔生活生命侍奉的表现是信而顺服。他是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因着对神的信心，他敢把他所做的梦说出来。因着对神的信心，他敢去跟法老解梦，他敢去对九正善长解梦。因着对神的信心，即使他对那个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我不知道他心里面苦不苦，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虽然中间有一些表现，我也尝试以约瑟的角度去解释，可是在他有机会出手报复的时候，他没有出手报复啊。因着信，因着对神的信心，他再三受到挫折。我不知道一个人，如果当你为着这个主人这么尽忠，然后他的太太来勾引你，然后你只不过是因为不要，那理由到底是他太丑呢，还是因为跟约瑟一样，我不敢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不管怎么样，他最后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是因为波提法的决定。九正官复原职之后，对他的遗忘他不在乎，因着信心他仍然努力工作，这样受别人的影响，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不是理论的问题，信心就是目标对准神，结果由着神。我还是要用这个刘牧师的好方法，请对旁边的人说，信心就是目标对准神，结果由着神。来，现在讲，信心就是，弟兄姐妹，目标对准神，信心我们都会说，哪一个人敢信心目标不对准神的？问题是结果不想由着神，对吗？怎么证明我们不想由着神呢？因为那个结果我们不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总觉得说，我都这样对你了，我们常常对神这样说嘛，对吧？我都这样对你了，你怎么这样对我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满意神的答案，我们不满意神的那个给我们的结果。我们基督徒常常希望对神有了信心之后，结果要很好，对吗？这不叫信心，这不叫信心。我告诉你，信心不是我对准神之后结果就很好。你读圣经，对神大有信心，结果很好的有几个人？你听得懂吗？哪一个十二个使徒，除了有一个本来就该死，后来又补了一个以外，对吗？那几个人，十二个人，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你告诉我，那些宣教士有哪个寿终正寝的？你告诉我。保罗这么对神，这么服侍神，最后头砍下来，咚咚咚跳三下，以后天主教就把他放三个地方祝圣。啊，我们说保罗太伟大了，好想要有像保罗一样的生命。那是不明白的人说的。很多人说盼望神给我异象，神给我马其顿异象，神给我这个各式各样的异象。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不要看到异象，看到异象你就惨了。你听得懂吗？如果问题很简单，不必给你看异象。你看到异象，你就要过40年，带你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痛苦生活。很多人很想做摩西，我都说那都是不明白摩西的可怜。很多人想效法保罗，做一个宣教士。你知道，当你效法保罗的时候，你要准备船要坏了，你会掉到水里面。要被石头打死一次，要用鞭打三次，用棍打，然后鞭子打的时候呢，40下感谢主，罗马公民可以减去一下。你知道那个鞭子抽下去是会让你失禁，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失禁？他那鞭子有倒钩的，一抽下去一拉回来皮都掉的，你马上就唰，尿死其出，那个叫做鞭打。我们对神有很大的盼望，说我的很大的信心，神就会赐福我。感谢主，有的时候是这样。可是信心不在于结果，信心在于我们对准神，结果由着神，由着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有信心之后，我们要求结果很好，难怪我们要软弱嘛，难怪我们要软弱啊，因为结果不是很好啊。 有一次我到意大利去，去，后来他们就说有一个时间带我去参观，带我们参观一个天主教教堂。那我们就参观天主教教堂，然后你知道天主教教堂都有一个他们里面的正堂之宝，听得懂吗？就是他那个教堂为什么有名，它有个原因的。那个地方的正堂之宝是一个雕像，那个雕像是巴多罗买的雕像。巴多罗买相传最后是被人把皮剥掉的，这主的门徒啊，把皮剥掉的。那个当然是一个传说。后来我们就走到那边，有一个雕像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照，我们就到那边照相，很多人看得到照相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子，人家照相我们也照相，问他照什么相不知道，大家都照相，我们照相，然后我们就拿着书在那边看，那座雕像就是有一个人站在一个台子上面，就是跟人一样大小的铜做的，就站在那边，他就是手抓的一个东西背在背上，那个抓什么东西呢？他的皮，他全身的皮，从头到脚底的皮一整块把它剥下来，然后他身上就是他雕出来的那个身上就是有肉哈、啊，有肉，然后就是模糊的东西，他手上抓了他的皮，他的意思是说至死不改，这叫做。信心是目标对准神，结果由着人。难怪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很多的抱怨，你说我们有信心吗？我们有信心啊，我们目标都对准神啊，只不过我们对于结果很多的抱怨。约瑟那么努力终于波提乏、结果没有想到波提乏太太却来勾引他，而波提乏竟然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假如是你来想一想，你知道我们读圣经从来不想的，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难怪没有人情味，对不对？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我跟同工们说，我们一定要进到那个场景里面去想那个状况嘛，不然我们觉得约瑟好伟大，约瑟不只是伟大嘞，约瑟是很人性，约瑟是真的活过的人。问题是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眼光要看着结果，这么努力落到这种下场，如果你的眼光要看着波提乏，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没有占有你太太，你却如此待我，把我丢到监狱里面，只带给我们更大的挫折，只带给我们更多的抱怨。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约瑟是一个对神大有信心的人，他的对象是对准神，他服侍的对象是神，所以环境不好，波提乏也对不起他，他也不抱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服事如果是做给神的，只不过结果临到人，那个结果好不好不重要的，对吗？如果你的目标是对准神，然后你又期望人给我们回应，我可以告诉你，你注定要很悲哀的。记得你的人不多，害你的人不会少的。你做得好，人家说你爱出风头；你做不好，人家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如果你要由着人讲，没办法的。所以我们信心的对象应该是神。如果我们服事是对准神，结果我们又没有那么看重的时候呢，我们对人就不会太大的期望，不太大的期望。如果我们的服事的目标在人，我们就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盼望，盼望别人感谢我们，盼望别人报答我们，盼望别人回应我们。约瑟因着信就不被波提乏的太太引诱，其实对约瑟而言，我又不是主动的，然后波提乏太太可能又很美貌，波提乏又忙得不得了，波提乏的下人，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敢得罪波提乏的太太，没有人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去救另外一个人，你听得懂吗？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情的。但这个不是谁知不知道的问题。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什么得罪神，这个不是波提乏知道不知道，这个不是别人知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面子，这个不是我的行为，这个不是我的表现，这个不是我的人格，这个是我不能得罪神，我不能得罪神。因着信他就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我继续维持我美好的品格，有所为就是我要努力工作，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有所不为就是我不抱怨，我不受色情引诱。我们说他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信而顺服的人。其实顺服是基督徒一个最正常的表现嘛。如果我们没有顺服，我们还有什么呢？顺服是基督徒最 代表性的品格。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早就不是自己的人了，不是自己的人，你还有什么意见可讲？我很喜欢有一次，我很喜欢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后来、他们要叫我参与一个服侍，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讲了很多很多的理由，你知道，他要劝我去那个地方服侍，那我又说我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所以我暂时没办法这个服侍。后来他讲一句话就把事情结束了，那句话无论他讲，无论是我讲，都 close 那个对话。他说我们问问大老板，对吧？他说我们问问大老板。因为他要我去服侍嘛，那我就跟他说我的时间不许可，我有这个事，我有那个事，我有那个。他说我知道，那他说可是我们真的很需要。我说问题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结果他就 closing， 他说那这样我们问问大老板就结束了。对啊，为什么不问问大老板呢？为什么不问问大老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是基督徒最代表性的品格，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用耶稣基督的命换回来的，所以顺服主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今天讲起来，这是要了我们的命哈，顺服对吗？不过那个是另外一个命换来的嘛，对不对？所以要了我的命也没办法啊。你知道，菲律宾是全世界最出产用人的地方、工人的地方，或者是仆人的地方，菲律宾的外销主要是人，就是用人。菲律宾是一个用那个工人用人很便宜很便宜的地方。那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去菲律宾你就知道，他们那里的人那个用人呢、特别顺服，特别有礼貌，特别会服侍，态度特别好，特别好。他们输出最多的是护士。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用英语的，所以他们会英语。所以他们护士学校就很有名，因为哈，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的护士都非常好。你知道他们的那些服务人的品质很高。我以前觉得在美国的人都 very nice， 那个是我以前非常有的印象。我这几年去这个欧洲多一点点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欧洲人比美国人有礼貌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有钱了，欧洲人越来越没钱了。美国人越来越对别人不友善了。有去哪一个国到美国这么不方便的？以前我们过海关的时候哈，跟那个海关官员可以聊天的啊，到的时候我到那边他就说，哎，他就这样子，他说 Mr. Lee， 现在都不这样子了，现在不是这样子啊。他说 Mr. Lee， 我说哎呀，他说啊来干什么？我说来玩啊。他哪里玩？我就说，我在哪里玩？他说好玩吗？我说那里很好玩。我说你们美国最好玩了，就聊天聊天聊天。我就问他工作忙吗？你现在不可以跟海关官员讲话的。有一次，那九一一之后，我马上进九一一之后两个礼拜，我就进来服侍。那当然很紧张，我知道。可是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来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松懈，你听得懂吗？完全没有松懈，所以他们非常对别人非常不友善。非常不友善。有一次我又不知道怎么搞的，又开始跟他聊天了。我一聊天，他看着我，一副你在干什么？我就发觉我错了。为什么一个人他原来这么的友善，现在变得不友善呢？为什么一个人本来在欧洲人是很不友善，现在变得很友善呢？有钱没钱的差别啦。还有呢，自我防卫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自我防卫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菲律宾这些用人这么那个呢？因为他是用人嘛，你要看老板脸色嘛，你要看老板脸色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太了解我们的命是买回来的，不太了解我们是有一个主人的，所以我们不仅对他不顺服，我们对别人也不太好。可是我到菲律宾去的时候哈。有时候住在那些菲律宾有那个一些人的家里面，他们家很多的佣人嘛，你知道每个佣人都要对我很好，哎，为什么每个佣人要对我很好啊？因为我是他老板的朋友，哎，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要剥饼，我们不剥饼不仅是感谢神的，等一下饼一传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分享一个饼，对不对？那是我的弟兄，哎。那是我的姐妹，哎，我们很难对别人好。如果真的顺服神，我们应该很爱弟兄姐妹，而且是自然的爱嘛。 因为我们的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而这些也不过同作仆人嘛，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可是我们学不会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对别人好，并不是因为别人可爱，别人一点都不可爱。我们对别人好，是因为神爱我们。如果因为别人可爱才爱人，那跟不信主没什么差别的，对吗？信主之后，对方就不是可爱不可爱的问题了。信主之后，就是都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神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对别人好，并不是因为人，是因为神，是因为神。昨天讲信而顺服，今天我们要讲敬畏顺服。敬畏顺服，顺服的动机不一样，产生顺服的结果却一样。约瑟是因着信，约书亚是因着敬畏。请我们打开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因为只有三节啊，因为只有三节，所以我们要把它读清楚了。那昨天第一天晚上，刘牧师就讲了这一段。感谢主，就很多背景可以不要讲了，对吗？来，我们读十三到十五节，五章十三到十五节，然后你们这段圣经打开之后就不要合起来了，好吗？我们全部只读这一段，我们不会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来读十三到十五节，我们全部人一起念，预备，请。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前天晚上刘牧师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对不起，前天晚上刘牧师稍稍提过当时的背景。这段历史的记载是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旷野过了四十年。当年和摩西在一起的男丁，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了。摩西一百二十岁完成了托付，就在尼坡山上安息了。新一代的领袖约书亚起来，其实年纪也不轻了。约书亚这个时候八十岁，不过他是年轻人。对摩西而言，因为摩西一百二十岁，他就在神的指示之下带领百姓过了约旦河，为以色列人行了割礼。昨天那天说的，他们守了逾越节，开始吃迦南地的土产，他们不再吃神天天为他们预备的玛纳，他们正式要和迦南人征战，他们要攻到耶利哥，以便于回应神对他们所说的那句话，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所以就在他们面对耶利哥城墙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一件事。什么事呢？我再念一遍，这次请你再听一次。你听一次之后呢，你的脑子要浮出一片景象出来，就是有关于这段圣经所记载的事。我读给你听。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了，图案出来没？出来了哈。从这段的圣经我们讲四件事情。第一，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后面有很多空白的地方，你前面的那个太紧张了，那个格子太小，后面有很多空白的地方，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后面有个很多空白的地方，请你们找到。我要你们背四句话。我有一次到美国东岸要他们背四句话，第二年再去的时候，沿路走过来打招呼的人说：“李长老，我跟你背四句话。”一路背过去，那一千多个人的营会，一路背过去，每一个人背四句话。如果我再有机会碰到你，希望你把这四句话背起来。 因为你终身受用不尽。第一，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请你写下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第十三节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对约书亚而言，要攻打耶利哥城是很大的心理负担。他很年轻就跟着摩西，可能三十多岁，大概四十岁左右跟着摩西。他看过摩西如何与神同在，他看过摩西行了多少神迹，他看过摩西大大的生气，他看过摩西是多么辛苦的带领以色列百姓，他看过摩西是多么的属灵依靠神。而且他从年轻跟着摩西啊，一就四十年。那如果你摩西五经，你就知道摩西带领约书亚那是带着身边的。他让他住在会幕里面，什么事都教他，做错了也指责他。啊，过去四十年来，他看着摩西越发的成熟，越发得人敬重，到后来一个一个的死，没有人年纪比摩西还大，因为他们都死了。摩西不仅是年长 senior， 而且摩西也越来越谦和。圣经上说，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相对于摩西，约书亚算老几啊？他跟摩西差一大截呢，所以你知道强人之后是很难的。谁理约书亚？难怪约书亚记第一章，神要对约书亚说，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人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离开你，也不撇弃你。喜不喜欢这句话？
喜欢。
你看，你们每次都是喜欢这种话。我告诉你，有这句话的意思就表示怎么样？你知道我们读圣经，我每次读这一面，你知道吗？如果神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意思是什么？别人都不会理你的啦，你听得懂吗？所以别惊，有我。哎呀，你们都不懂。如果有一个老师跟你说这科很难，不过告诉你，你一定会 pass 的，你就知道很难的。每一次 pass 都是怜悯，所以神就要这样子跟他说话来保证他，保证他。这时候他年纪虽然不小了，唯一可以跟他平起平坐的是谁？加勒。你猜他跟加勒的感情好不好？你知道我以前跟沈保罗牧师学讲道，后来我就帮他一起教讲道学。我就跟学生说，不管他问什么你都答，因为你永远不会答对。你不答他会骂你，为什么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可是你一答你就错。为什么？因为他答案好几个，你答这个他就说错是这个，结果你答这个他就说错是这个，你说这个错是这个。请问他跟加勒，你觉得同心不同心？不同心呐，同心他干嘛一个人来啊？他就跟他商量就好了嘛，不同心呐？不知道啊。
跟另外八个看着不同心。
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而且是十个，不是八个。虽然他那个时候年纪不小了，也只剩下加勒，可是我们很不知道他跟加勒的感情好不好。但是合理的推论是不一定很好。为什么？因为约书亚记从头到尾加勒只出来一次，对不对？而且加勒出来是干什么？把地给我，那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领袖跟领袖要互相欣赏、互相佩服是很不容易的事，对吗？
对。
一山不容
二，
这个绝对不会只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你放心好了。所以一个教会只能有一个主任牧师。你有听过主任牧师后面加 S 的吗？ Senior Pastors 没有吗？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而撒旦总是能够在有才华的领袖中间挑起一些问题。嫉妒又是最古老的罪，早在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就已经有嫉妒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时候的约瑟除了很大的压力之外，他可能很孤单。 他可能很孤单。啊，约书亚很可能很孤单。因为这个缘故，约书亚很有可能是一个人去前线视察，当然他要带一些陪他一起去的人啊。约书亚记5章13节记载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独自一个人走在靠近耶利哥城的地方去勘察敌情，思想战略，这个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在那一个时代，在古代打仗都是要领袖做决定，而且领袖一定要站在前线。前线领袖跟现在不一样，请问现在美国对外打仗，奥巴马站在哪里？基本上他不会站着。请问打现在打仗谁先上？不是小兵啦，谁先上？不是飞弹先上嘛，对不对？对不对？都是飞弹先上，飞弹上完了谁上？空军上，对不对？空军上完了呢？海军上完了呢，陆军上，最后谁上？没人啦、啊。我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哈，我们男孩子都要当兵的嘛，都要服役嘛，那我就去服役。那个时候我是军法官，我们就受训，反正分区受训。受训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把那个武器给你们啊，就说这是你的武器，那我们就拿到武器了。拿到武器之后呢，当然还要收回去，因为我们那里平常受训是不打仗的嘛，对不对？是受训嘛，那他告诉你这是你的武器，然后完他就把它锁起来。到时候，但是那号码是你的，所以到时候真的打仗的时候呢，那个锁住那个架子打开来之后，你就拿你的武器。那么我是军法官，他就分给武器给我们，就分给我一把手枪。可是别人都拿长枪，你知道吗？还有人炮兵分到炮，对不对？大家都分到枪，我说，为什么我们军法官拿手枪呢？他说打到，然后如果一个国家打到军法官都上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基本上是亡的，所以那把枪是拿来制裁用的。还有别人不守军法的时候，你枪毙他用的。他说打到军法官拿枪的时候呢，大概就是结束的时候了嘛。所以过去打仗跟现在打仗不一样，奥巴马怎么需要打仗呢？对不对？你知道真正在打仗的时候，奥巴马根本也没有在忙打仗的事，那是别人的事，他要做别的事情。可是当时不是，约书亚要站在最前面的，而他在那边看的时候呢，他的压力很大，因为耶利哥城是一个城墙高大、易守难攻的城市。面对这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约书亚感触良多。为什么？摩西不在了，对吗？我知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想啊。我的那个 body 呢？约那个加勒在哪里啊？现在没有办法了。你知道两个人一起被培养，最后一个，就你觉得呢？他希望我酸为，你们一定要记得啊！他希望我衰微。这个城市哈已经上千年了，到这个时候，它是耶利哥城哈。按照考古学告诉我们，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最早发展的城市，因为它的西边是海，是地中海，且上面有高山，右边是约旦河。你们知道约旦河是很小的河，今天没机会跟你们讲约旦河。约旦河很小，不像我们想象约旦河很大。约旦河是一个小河，如果你们去过你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一定要有重兵防在约旦河。那这样的话呢，这约旦河东的人就不会攻过来。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到后来的废墟显示它有长370公尺、宽180公尺、高20公尺的城墙，而且是双城墙。20公尺高的城墙高还不高？那看时代嘛，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20公尺就不高，可是当时20公尺高，20公尺高是很高很高。那从下往上打很难，从上往下打很简单。所以他在那边看着，他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他是双城墙。什么叫双城墙？双城墙就类似我长城这个样子， 它就是中间那个是有路可以走的，可以跑马的。尼布甲尼撒王所盖的那个伟大的巴比伦城，说不是巴比伦城倾倒了，巴比伦城倾倒了。你知道那句话讲起来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说巴比伦城倾倒了，因为它那一个双城墙中间的那个平台可以同时八匹马，你就是多大、啊？那你们在美国还看过马吗？对不对？马很大的，马不是很小的。所以你要翻身上马，那是武侠小说。翻身上马怎么上得去啊？八匹马同时拉，真的很大的城墙。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已经很久不打仗了，他们很久不打仗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约书亚很为难，你怎么进行呢？就在那里看的时候，不料刘牧师讲完了，所以不讲了，对吧？哈，不料竟然有人竟然站在约书亚对面，而且刀还拔出来，哎，在一个将军的面前，在一个200万人的首领的面前，刀拿拔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你挑战我吗？对不对？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呢？哎，这个人显然约书亚不认识，也不是约书亚亲近的人，也不是约书亚手下的将士，在约书亚面前竟然敢把刀拔出来，这个不太寻常。可是约书亚很奇怪，他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个人显然不是约书亚找来的。约书亚并没有想到要找他来帮忙，或者找谁来帮忙。这个人也不是约书亚找来的。约书亚是想去跟耶利哥人征战，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他在想怎么样完成使命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人有手里拔出来的刀，他走过去问他说：“你来干什么？或者你来做什么？你帮助我们吗？帮助我们敌人吗？”弟兄姐妹，当我们有真正需要的时候，未必我们会找神，对吗？当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用尽所有的办法，无可奈何。我们昨天说只好死马怎么样，你才会来找的。你放心好了，人很贱的。哎，我没讲你哦。不过如果我是讲人，我不是讲你。当我们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找神的。你知道人总是这样，用尽一切办法，真的没办法了，说神啊，救救我！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情，当人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人不必找神，怎么样？神会来找，神会来找。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神会主动显现。这个是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当约书亚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神主动来，神主动差人来帮助约书亚。这个人是谁啊？我们不管他到底是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有的人说那个人就是耶稣，有的人说是天使，有的人是什么，那个并不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个不重要呢？我很喜欢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不讲清楚那些事情，因为到了今天，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是一个牧师，有的是一个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对吗？我那时候要当传道人的时候，我就跟，哎，我要当传道人，我自然后来一直到32岁才跟我说你来吧，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就说哎呀，神要我了，神要我了，我就去。可是后来马上就害怕了，我32岁了，我现在工作好好的，我在大学教书，我在立法院工作，我为什么要把我工作丢下来啊？我那时候工作好得不得了，你知道我一个月只要做两个工作，两个 full time job 加起来只要用16个小时一个礼拜，你听清楚啊，我两个工作加起来一个礼拜只要做16个小时，一年只要做八个月，因为两个都是有暑假寒假的，一年领28个月的薪水，因为两个工作嘛，领28个月的薪水，好不好？我想想，我要去当传道人，我头壳坏了才会做干这种事情。后来我就跟神说：“你要给我印证，你要给我再一个印证，要再给我一个印证。”后来我就听到。以前人家都有这个印证，我也要跟神要那个印证。我就说要有一个人来告诉我说你要去当传道人，以后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常常跟神久了以后就知道说不必跟神来这一套了。不过呢，不懂的时候就来这一套嘛，对不对？那神也不怕来这一套，你知道吗？你要这套就给你这套嘛，是不是？我们神没有困难嘛，你要这套就给你这套，你要这套就给你这套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教书，然后。那是期末考，大学期末考，那我就去监考，那个监考是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在前面，一个老师在后面。那是个女老师，我们监考了一天，好累了，好累，就收考卷，收考卷呢就走过来就在那边收考卷。他就说：“老师您贵姓？因为 天监考都没有讲，说老师您贵姓？我说我姓李。我说老师您贵姓？他说他姓什么？我现在也忘了。他卷考卷，他都没讲话，卷。他说李老师，就这方不方便跟你说，我说什么话呢？他说哈、啊，我看你哈、啊、一点都不像做老师的。他不知道我是那个学校评比700个老师全校第一名，我们彼此不认识嘛，我就心里想说，哦，好好好。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说看像老师你？他说你看起来像牧师。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说没有。我说你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说我都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说我看起来像牧师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就今天一天在看你都觉得你很像牧师。我告诉你，气都给他气死，对吗？因为你跟神要这一套嘛，神就给你这一套，因为你要我就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主动来帮助我们。有时候那个人是一个你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那个人是一个牧师，有时候那个人是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神会主动来帮助我们。神知道我的软弱，神知道有一天我走传道人的路会走到我失望，走到我不干了。所以干羊毛湿羊毛，说神给你看，你要干羊毛干羊毛，你要撕羊毛撕羊毛，到最后你别后悔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总会非常实际的帮助。弟兄姐妹，神是主动者，主动者。如果我们去求他，那神更要回应我们了。第一，约书亚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你们要 repeat， 这样才记得住，你知道吗？我一共只让你记16个字，其他的字都我帮你记，好不好？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
主动显现。
对，神会主动显现。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主动显现的神，神是主动显现的神，神会主动显现。第二，当我们疑惑时，神会清楚指示，请你写下来。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指示。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指示。刚才我们提到，在我们的需要上面，神总是适时的介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我们有没有什么真实的需要？当我们有真实的需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别人也帮不上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主动显现，求他嘛。他如果没有主动显现，很多时候是想要我们求他。你知道，神要我们求他这件事情，并不是神高高在上，好像我们人一样说，你求我啊。有一次我跟一个人开玩笑啊，我说你求我啊，他说你求我求你啊。人真的很麻烦，对不对？一定要赢。我帮他就帮他了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你求我啊，那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嘛。他就说，你求我求你啊。弟兄姐妹，我们求他嘛，他一定会解决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我都会在不经意的时候一直问你，以便你习惯这个题目啊。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会。第二，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指示。神会清楚指示。当约书亚最需要的时候，神显现了。我们不管他显现的方式是什么，他显现了。他显现的时候呢，对约书亚而言，说这个人我又不认得，我又不知道你要干什么的。哎，你拿个刀站在我们两个军队中间，你要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哎，你到底是人呢，还是朋友呢？你来帮我呢，还是不帮我呢？所以他怎么说呢？第13节。后半段他说什么呢？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合理不合理？合理啊。不合理那怎么问呢？合理不合理？合理嘛。你是帮助我们呢，你是帮助敌人呢？不拿个刀拔出来干什么呢？所以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你说这个问题合理，请问这个问题容不容易回答？我因为我跟那个蔡 蔡老师哈，蔡教授是合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一定要把早上你们吃饱了那个想睡觉的情绪给他改变改变、啊、这个问题很合理的，因为你不是帮助我们就是帮助别人嘛哈。当然了，你说我是瑞士中立国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两边都别打了，我是来调停的，这个也有可能。不过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没有想到那个人怎么回答呢？我们来读十四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那个人竟然回答说什么？不是的，是什么意思？你两个答案都错，你两个问题都不对。我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敌人的。他说我来是啊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诶，这个话合理吗？合理啊？不合理啊？到底合理不合理啊？当然不合理嘛。对，你既然说不是帮助敌人，就说我帮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诶，搞了半天，难道我约书亚不是耶和华这边的人吗？你听得懂吗？你摆明了你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就是来我们的吗？是不是？是啊，是啊。他前面怎么说不是呢？那这样哈，你问我说对不对？我说对。你问我说这件事对不对？对。那到你到底看我的脸还是听我的话呢？对不对？他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怎么就怪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哎，对我们而言，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就帮助耶稣亚吗？对吧？是吗？是啊，不是不一定。你们现在很聪明的，都说不一定。你们现在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就说不一定。美国留学的人都聪明，真的。哎呀，弟兄姐妹，这个人显然不同意他的问题。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的，你搞清楚，我不是来帮助你的，我是来领导你的，对吗？”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是来帮助我们敌人呢？他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助人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没有不同啊？大大的不同。那个弟兄如果是来帮助约书亚的，他就要听约书亚的，对不对？他从来就没有准备来听约书亚的，他来是要下决定的，他是要指挥全局的，他是要来约书亚听他的。什么啊？你没搞错吗？我是约书亚，你忘了神怎么说啊？在我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你是不是人啊？我约书亚是神特选的，我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你带过我们过约旦河吗？我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我多么伟大的身份和地位啊！我行了多大的神迹。那今天没有空跟你们讲过约旦河的神迹，基本上过约旦河的神迹比过红海的神迹还大。那你回去慢慢看，你回去慢慢看，过约旦河的神迹比过红海的还大。我怎么过约旦河的？神怎么样与我同在？我们怎么过约旦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自己做主。我们总要自己做决定，我们总要自己判断。我们有经验，我们对神有认识，神有赐给我的身份，我对神有了解，我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过去都会这样做的了。你是谁啊？你要来领导我啊？你要来指挥我啊？我是约书亚，你搞清楚。这是我们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合理的推想之下，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上，我们总觉得我们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常常有他自己另外清楚的指示和带领。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知道神总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我们所信的神就太小了。我们的神不循往例做事的， 我们的神是做奇事、做心事的神，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太大，没有一个人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太小。神总会在需要的时候主动显现，神总会在我们疑惑的时候清楚指示，神会清楚指示。这个元帅来说，我不是要来听你的，我是来指挥你的。第一，这个人提醒约书亚，即使你是神所选立的，耶和华神仍然自己做王，自己做主。即便你跟随摩西40年，今天也立你做以色列人的领袖，甚至曾曾经对你说，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但我耶和华神仍然决定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保证。他说，你虽然 in charge， 但是我 in charge 你的 in charge。 你放心，神跟他这个人提醒约书亚，你不要害怕。第二，这个人也是给约书亚很大的安慰，对不对？约书亚给他很给约书亚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他来听约书亚的，即使他有大能，最后输赢谁要负责？约书亚要负责嘛。可是如果这个人来 take place 他的位置，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他负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喜欢做领袖，那是因为你没做过领袖。今天很多人喜欢做领袖，是他没有做过真正的领袖。今天很多人喜欢做领袖，是他没有做过那个有难处的领袖。我告诉你，凡是做过领袖的人都知道，能够卸任的时候赶快卸任，因为这样下场可能会还好，你拼到最后可能会很惨很难。什么叫做领袖？领袖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要负最后责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要负最后责任。那一些以色列百姓这么差，差到这个地步，最后谁负责任？可怜的摩西啊，对不对？因为他是领袖啊，负责任。我在一些工作上面分配人，我在欧华神学院下面有三个主任，我就跟三个主任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该做的事情在你的范围之内你就做，你敢做决定你就做决定，你敢做决定我就背书，你做对了是你的功劳，你做错了你要为你所做错的事负责，但最后我负最后成败的责任。你以为你分配这样下去，你负责没事，你以为这么好啊？砍还是砍你的头，不会砍他们的头的，你放心好了。很多人很喜欢做领袖，我告诉各位，能逃则逃，能不做领袖最好。所以约书亚这下子释放了，对，因为攻打耶利哥城一夕之间不是他的事情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可是这也是我们很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想负责任，我们不太能够想通神为什么不让我负责任，为什么神不让我下决定，为什么神不让我控制局面，为什么神不让我当家做主，为什么神的这件事情怎么不能照我的想法来前进？难道我的想法不好吗？是不好，只是神不告诉我而已，怕我们灰心。神说，我代替你吧。为什么事情总不照我的想法前进？我这样的想法不好吗？这就是我们的极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总以为我们能，事实上我们不一定能，甚至其实我们负不起责任。真的，你知道这个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啊，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说，如果我是约书亚的话，我就高兴死了。可惜不常常有这种好事，对不对？总是要我们负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就不仅带一个人来，而且清楚指示。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知道，后来就开战了。那次打仗真的是有不可思议的作战模式。以色列的军人，以色列的兵丁，7天都没有出声音，他们所出的声音只有一句，哇，墙就倒掉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第一天绕一圈，对不对？第二天又绕一圈，到第7天的时候连绕7圈，就哇，墙就倒了。你知道这个后来就被很多人应用拿来为耶稣行军，有没有？为耶稣绕这个耶利哥城嘛，对不对？ 绕洛杉矶城，一绕一喊，洛杉矶的人全部信耶稣。哎，你们为什么笑呢？因为这个打战的策略太什么？你们都不敢讲，我真的发现你们读圣经啊，都 Holy Holy Holy， 因为你们都不敢讲。我问你，这个打仗的方式好不好？
好。
你有听过这种打仗方式啊？来，我再描述描述，你们都不知道打仗的方式。来，我们再来看哈，对不对？他们不是很多兵丁吗？对不对？那他们怎么绕城呢？带着兵器的走在前面，对不对？带着兵器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什么？吹角的祭司，七个吹，呜呜呜吹角，是什么？你们知道约柜长得怎么样吗？你们怎么什么事都不知道啊？怎么办呢、啊？海宣33年了，约柜是一个长长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下面有两条杠，对不对？是抬着的，来。想想看，前面有一群人拿着东西，后面有一群人吹着脚，有一群人抬东西，像什么？我怎么样才能帮助你们了解圣经呢？像什么？像送葬的队伍啊！你讲的不是我讲的。这哪里是打仗的队伍啊？这根本是送葬的队伍嘛！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话，对不对？第一天绕一圈，第二天绕一圈，第三天绕一圈，然后每次绕的时候呢，前面拿着兵器，中间吹着脚，后面呢抬着一队，你再怎么看，像打仗吗？像什么？你说的啦！我跟你讲，你们心里都这样想，你们没有人敢讲。当然是送葬嘛，送谁的葬？耶利哥城的仗嘛，我告诉你，没有人这样打仗的。不要说约书亚想不出来，全世界所有的人想都想不出来。可是神说我要这样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我要这样打。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相信神就算了，今天结束就打包回去，不要再信了。如果你真的要相信神，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做的事是你从来不会想到的。哪里有这样打仗的、啊、耶利哥这样打下来，约书亚想都别想。可是问题是神就要这样打，因为神这样说，事就这样成了。这个问题是顺服的问题，这个顺服，这个问题不是战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战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顺服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顺服神吧，这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你要把城打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我告诉各位，神会清楚指示的，你放心。我不知道你心处，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困难，解决之道在我们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指示，神会清楚指示。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约书亚指挥的原因。哪有人想出这种方法出来啊？神有他的主见，神有他的方法，从亘古到永远，他是唯一，他是智慧，只有他的决定是最好的。我2008年我到澳洲墨尔本去一个神学院，他们毕业典礼，我就讲到。那我还有一个目的，因为欧华神学院成立以后呢，我就要再找专任老师，我就到各处去找，实在没办法就去挖角，你听得懂吗？因为有的神学院有很多的老师，我们神学院只有两个老师，然后欧洲这么大，我就去挖角。我挖角的时候，我也跟主说，主啊，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挖角了。后来我听说澳洲有一个神学院，他们的主任，他们的教那个中文部的主任要退休，那正好请我去那里讲道，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到那里去，我就讲，我就跟那个主任，你要退休了嘛，哈，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时间给欧华？我说你虽然退休了，可是我们聘你去做我们的专任老师，所有的福利就是一个 package 是非常好的，因为那里很辛苦，那你跟我们去。他就说他不行。后来我就碰到有一对他们的教务主任，那个教务主任刚刚好辞职，我也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一对夫妻都是神学院的老师，那两个都是神学博士，很年轻，40多岁，很有干劲。我一看就喜欢这一对年轻人，可是人家的前途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嘛。 我就跟他，我就那天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说刘老师，我说你为我们欧华祷告好不好？那个刘老师说好好，祷告这样子。我说你到我们那里去教书好不好？他说不行，这个要听主的旨意。我说那你把我们放在祷告中好吗？他说好，祷告。你知道当我们说祷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再说的意思啊。那我知道嘛，因为我们常常也这样讲嘛。别人说，你常常来我们这边服侍好不好？我当然说祷告啊。难道不祷告吗？这问题呢，祷告太多了，是不是？就说啊，祷告，就是再说。后来过了不久，我就走了。我也知道这句话啊，没有，因为他本来也不是我的 target 嘛，所以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后来他们夫妇两个就回到家里去了呢。后来有一天，他太太就问他先生说你答应李长老说祷告，我们怎么办？他说就是祷告啊。他太太说你不能这样哦，他说你跟李长老说你要祷告的，你连一次祷告都没有，这样不行哎。后来他先生那要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夫妻两个就要祷告。他说好，祷告多少天呢？他们就是要给神一个期限嘛，不能无限制祷告下去嘛。因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跟新加坡神学院说好了，新加坡神学院已经 interview 到最后一关了，他们的东西都已经送进去了，已经全部都过了，只是在最后一次 interview 就进去了，最后一次 interview 那个就是形式最后了。全部都讲好了，夫妻两个都进新加坡神学院。今天华人神学院里面，新加坡神学院还是算是很大的，谁都想进去。他们很不错啊，进到新加坡神学院去。后来就讲就说祷告，那太太就是说，那祷告一个礼拜，连续一个礼拜，神都要清除指示。那当然了，如果神不要他们去的话呢，这清除指示就是会很不清楚嘛，对不对？可是如果神要他们去呢，那清除指示就怎么样，就会很清楚。好，我不讲那个清楚，你知道他那个清楚讲起来全身鸡皮疙瘩都站起来的，神清楚到一个地步，他们简直是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就去了，他们先去我们学校说好，那我们看看好了，再到新加坡神学院说我们来做最后一次 interview， 不过最后一次 interview 之前我们先讲讲我们的状况。他一讲完，那个新加坡神学院的那个 interview 他的学生的老师就说你不用来，我们不帮你 interview 了，因为神这么清楚的指示，我们非常支持赞成鼓励你到他们那边去服侍。以后就来了，来了之后带了两个孩子。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西班牙政府竟然给他们夫妻两个有签证，那两个孩子不给签证。那日期到了，没办法，日期到没办法，他们就是一直跟政府说，那边应聘的，我们是教书的，我们两个都拿到签证的，我们两个孩子一个才几岁，一个七八岁，一个三四岁，你不给我们孩子，西班牙政府就是不理他，就说没有签证。后来这对老师就说我们还是要去，不管，因为神清楚指示了，我们怎么样就去了，就夫妻带了两个孩子进来我们学校，一直跟政府说，政府就是不给他。真的不给他，没办法。后来我们就跟那个老师跟老师说，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神没有开路。我就去问他，我说那你这样要留在我们学校吗？哇，那个老师真的是我非常佩服，他说神既然这样说，事情就是这样。我说问题是两个孩子怎么办，他竟然回答我说两个孩子做黑户也要留下来。我告诉你，他去新加坡神学院好得不得了，整个环境讲华语也通，讲英语也通，他是讲英语跟华语的，他完全不懂西班牙话，一家四口都不会讲西班牙话，硬是要留在那边。他的儿子女他的孩子一直在生病，他太太都快要有忧郁症了。我就跟他说算了，可能神没有开路。他说 no， 他说神这样说，事情就一定这样，清楚的指示，我不再疑惑。后来有一天突然接到市政府的电话，打电话给学院说，听说你们那里有两个老师带着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是没有签证的。哇，被市政府抓到了。后来他就说我们学院就校长就跟他说，对，我们这里有两个老师。好，怎么会这样呢？没有签证，你们怎么可以留在学校里面呢？他们说对，好，把资料送上来，就把资料送上去，又 interview 说市长说给他们两张特别的那个签证，让他们留下来。哎，你们都不用拍手的、啊，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最怕的事情，因为我们怕那件事情不顺利。可是神清楚的指示，约书亚就这样打仗。第三，在神的吩咐当中，我们当敬畏顺服。 在神的吩咐中，我们要敬畏顺服。第一，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会主动显现；当我们疑惑的时候，神会清楚指示。但在神的吩咐中，我们应当敬畏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书亚怎么面对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他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有什么话主你吩咐仆人。弟兄姐妹，面对神的吩咐，事实上我们只有一个必须，就是敬畏顺服。我刚才讲到那个例子，你知道那个老师，那个我当我想到那对老师的时候，我常常流眼泪，因为我心想说，这么困难，这么痛苦，你还要坚持吗？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一个市政府的市长出来硬是把两张签证给他弄下来。巴塞隆纳的市长很大嘞，你知道，就好像纽约市市长一样，你听得懂吗？当你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市长的时候，就表示他大概有资格快要去竞选总理或者是总统了。那这是一个国家通常有的状况，他就硬是给他弄两张签证出来，说我要给这两个人，你不给的话，我就只好给他荣誉市民哦。神能做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问题是，这种打仗方式谁能受得了啊？对不对？神做事谁能受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秘诀，就是当我们敬畏顺服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不是我们的事了。 Not my business。 我们太多把事情揽在身上，说我要来负责。很抱歉，是我啦，我不再说你。我发觉我大部分事情不能负责，我以为我能负责的事情我都不能负责。神说 I am in charge， 你急什么呢？你急什么呢？最近有一次，我到大概两年前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侍，那个教会常常请我去给他们陪灵。那一次去他们服侍呢，是他们长执会的退休会，三天的晚上的陪灵。那个是有个80年历史的教会，他们的长执同工平均年龄比我还大，长执同工加起来，加上所有的传道人，加上所有的 staff 加起来，来培训的大概100个，平均年龄比我还大，信主年日比我还久，平均信主年日比我还久。通常是二代或三代的基督徒，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那一天呢，我要去给他们培训的时候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预备了3天信息，大纲也寄出去了。那最后一次预备的时候，神就感动我说，你讲的道，他们什么道没听过，因为那是80年的历史的教会。他说你还能够讲什么信息是他们没听过的？那我说那些怎么办呢？我讲章都预备好了，讲章都大纲都寄出去了。后来神都到那边，我再跟你谈。所以我就早到会堂，然后他像这样的会堂，我早到会堂，我到那边椅子都摆好了，我就走，我就这么祷告，我说主啊，你说不要这样讲，要怎么讲啊？神感动我。或者那有的人不希望我这样讲，我就说我以为我被神感动了，这样比较好吗？ OK，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对于这种神感动我这种话很敏感的啊。我说我以为我被神感动了，以后我就跟那个他们说，我说今天不这样做，要全部摆桌子出来，方桌子，每张桌子4个人，要摆纸跟笔。他们就把全部撤掉，然后摆完了以后呢，我就上来了，我就跟神说，我照你的方法做了。那哦，神就说，神就感动我，我以为神感动我说，就问他们问题，我就问第一个问题，他们就回答，然后就这样讨论，一直问。那第一天就结束了，你知道我非常尴尬。人家请我们陪灵，我坐飞机过去的，我第一个改变人家聚会的形式，第二个做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非常的挫折，你知道吗？第一天回去我就跟主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说我怎么搞成这样呢？对不对？第二天我就更早去，我就是，我以为神感动我说，你昨天话太多了。我说我昨天什么都没讲啊，怎么话太多了呢？神感动我，我以为神感动我说，你今天问题再少一点。好，就再少一点，我就问题，就没想到呢，他们当中有些，我叫他们，我说在你的纸上画下三角形，他就画三角形，很多人就不画，你搞什么东西？我们今天70、80岁了，80、90岁，你叫我画三角形，你是在考我有没有帕金森吗？他就不画，后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我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每一个人都画，然后就一直笑，每一个人都 画，每一根都要画，就是有人画，你知道吗？后来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那火就上来了，我就说哈，是你们请我来陪灵的，今天每一个人都要画，你不画，你出去，如果你们没有全部人画完，我出去。我问你，如果我在你们这边给你们这样陪灵，我相信七大哥会站起来说请你出去，一定的。如果七大哥不站起来的话呢，黄长老会站起来说，李长老真的很抱歉，我们很敬重你，但是你知道，后来那个九十几岁那个人就拿起笔来就画三角形，以后就陪灵。到第三天结束以后，是他们告诉我，不是我说的，他们告诉我说，我们教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被改变、被提醒、被要求。他说我们都更新，连那个九十几岁那个老弟兄、老长老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陪灵会。我告诉你，我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陪灵会。然后有一个弟兄跑来告诉我，有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在你来的前几天，有一天我在为培灵会祷告，神感动我说，李长老什么信息没有给你们讲过，你们哪一种信息没有听过。然后他心里就想说，他来还能变出什么把戏来，你听得懂吗？你知道这些对话，他跟神的对话跟我跟神的对话是一模一样的。你知道他讲的时候，我好像触电了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吩咐当中，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敬畏顺服，敬畏顺服。神这样说，事情就这样成了，我们就顺服他。最后与神相遇之后，我们就被分别为圣。第十五节，与神相遇以后，我们被分别为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相遇之后，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不知道你多久没有遇见神，我不知道你有多久已经，这个是一个形式，聚会是一个形式，祷告是一个形式，读经是一个形式。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触电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那种两只脚突然跪下来的经验，我不知道有多久你已经没有那种跟神的直接的那种遭遇，是神就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有多我们已经有多久讲的见证都是上古史、中古史，已经没有近代史了。我们多久已经没有亲近到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与神相遇之后，我们会被分别为圣。你站的地方是圣的，把鞋子脱掉。你知道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谁碰到大麻风谁都不洁净，对吗？所以耶稣基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在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他碰到一个大麻风，大麻风跟他说，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对吗？然后耶稣说，你洁净了吧，他就洁净了，是吗？错。耶稣伸手摸他，说你洁净了吧，听得懂吗？不可以摸大麻风，因为一摸大麻风就不洁净了。可是耶稣说我可以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污秽到不能亲近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你坏事做到神不要你。像大麻风，碰到大麻风一定不洁净，可是大麻风一碰到耶稣立刻洁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擘饼的聚会，你如果有任何的罪、任何的软弱、任何早上林牧师讲的，无论是你的那个欲望、你的困难，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一定伸手摸你说，你洁净了吧。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安静在你的座位上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来擘饼。 请你预备心，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我们就要来擘饼。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到你的恩典，我们想到约书亚在他需要的时候你主动显现，当他有疑惑的时候你清楚指示。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为今天早上献上感恩，因为今天早晨是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早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没有留在坟墓里面，让玛利亚找到你。天父，我们谢谢你，那一天玛利亚的失望找不到耶稣，成为我们今天众人的盼望，因为耶稣正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冲破坟墓的捆锁，让我们这些长大麻风的人可以得着洁净，让我们这些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欲望，充满了各样的自私自利，主啊，我们外面有这么大的难处，我们力不能生，但是你的恩典没有不临到我们，叫我们可以度过那个困境。主，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孩子自己在内，我们每一位现在就把我们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我们不仅要信而顺服，我们也敬畏顺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